兄姐妹平安，太美好了，美好的敬拜。我们特别欢迎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这几位可以介绍一下 Luna 是吧？Luna，你是谁的朋友？你是自己进来的啊，哦，感谢神，欢迎你，欢迎你。然后 Luna 的朋友怎么称呼您？伟荣，伟荣，伟荣。好的，我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然后这是 Esther 的朋友吗？啊，哎什么？李琴，李琴，我们欢迎你，太好，看他孩子早晨到后面去了，太好了，感谢神。好，那我们一起再来祷告，主啊，真的是美好的一天，你又有美好的应许等着我们来支取，你又有恩典。等着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心灵里面来支取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把每一位你所爱的、你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灵魂，都交在你的手中，也把几位新朋友交在你的手中，他们都是你所爱的。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的生活，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生命的力量的源泉。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再一次交在主的手中，愿你智慧和启示的灵来临到我们每一位。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每一位我们心中真正的那个需要，你也知道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谎言没有，还有什么不信没有。愿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洗刷我们，来洗净我们心中所有的谎言。愿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愿我们今天同感一灵，真的是能够在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愿你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的明白你，真的顺服你，也更加的爱你。主要也把孩子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一起在你的话语里蒙恩，谢谢主。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呢，我们是思想祷告系列的第四篇了，第四篇信息哈。其实这些信息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想所求的，他就加给你，这是祷告的总原则，祷告的总原则哈。那因为一般哈，我是比较喜欢用系列性的这样的来讲到，因为一般一个事情要听了七遍之后，才在大脑皮层有一个印象，然后你还要不断的确认，不断的操练，才能成为我们的信念的。这个不是一下子就听完了，很容易就忘记了，很容易就忘记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我们来思想祷告。那我们今天主要是从经济这个方面、金钱的这个角度，我们来思考这个祷告哈。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一起来，我们就不读那个章节了哈，我们就直接读经文好了。一起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阿们。万国必称我们为有福的，我们是有福的。好，那我们知道哈，我们一直围绕这个祷告的总原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他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是在教养孩子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得生命，我们得一个交托的心，我们得信心，我们得一无挂虑的心。我们在生病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得信心，我们再一次的确认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一生当中可以说我们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生命的。所以神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得生命，所以他允许的所有的事情的发生，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得他的生命，得他的眼光，得他的看重，得他的心肠，得他的生命，得他的生命啊。我昨天走路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启示，突然就有一个启示。我们常常说我们常常想改变世界哈，好多人都想改造这个世界，让世界更美好。很多时候我们就想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我昨天突然有一个启示，不是的，是神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来改造我这个生命，这个是最终的目的。你别整天想着改世界，是神用不完美的世界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得美好的生命，不是世界更美好，是他让这个用不完美的世界让我的生命更美好。每一个人的生命更美好了，这个世界就更美好了。所以是这个顺序，你不要这么想着要去做什么，你给他一些钱，你改造一下怎么样，你觉得世界就美好了吗？生命不美好，那个世界就不可能美好。所以你要想改变世界，要想让世界更美好，首先上帝是用不完美的世界，用这些问题，用你的孩子问题，用这些经济问题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美好。顺序是这样的，然后每个人生命美好了，世界就美好了，世界就美好了哈。所以我昨天有一个开启，那我们在周二在学36课嘛，然后那天我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你知道开启就是神亲自跟你说话，你突然间就明白了，在灵里面明白，就是什么是神的形象。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什么是神的形象？神的话，神的灵进入泥土，就有了神的形象。我们这个人是泥土造的，神的话，神的灵进到我的里面，以至于我的反应，我的判断，我的感动，我的选择，我的行动，都是基于这个神的话而做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就是基于这个事实，以这个为依据，就叫我们有神的形象。 所以我们是基于神的话，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从神的话语去反映一切，得着感动，得着生命力，得着你的一切的选择和行动的一个依据，一个依据。那堕落是什么？就是几个大的一个，我今天先讲几个 大的神学的概念哈。那什么是堕落？下一页啊，什么是堕落？堕落就是谎言进来了。本来我们是有神的话，神的灵，我们 以这个来反应，然后去做事，得着生命力的。堕落就是谎言进来了，所以我们失去了神的话，也就失去了神的灵，也就失去了神的灵，也就失去了事实，失去了真理。所以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感动，我们的选择，你的行动，都是基于一个谎言的反应，都是基于一个谎言的感动。所以感动错，反应错，选择错，你的行动错，所以整个的就是失去了神的话，没有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反应，失去了神的话，这就叫堕落，就是这个是堕落。那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已经是有神的话了，我们信主，我们已经有神的话了，但是我们还不是凡事，我们还不能凡事受真理的指教，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相信，我们可能只相信了神的话语的一部分，或者是选择性的相信，我们有了，但是没有完全的相信，所以仍然有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感动还是基于谎言的，还是在基于谎言，所以我们的情绪就不能常常喜乐，因为你的感动错的，那个感动不是基于真理的感动，所以没有常常受圣灵的感动。那重生是什么？重生是什么？约翰福音说到是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都是重生的吗？我们肉身第一次的出生跟我没关系，对吗？跟我们每个人都没关系，跟你完全没关系。你是被生出来的，对吗？你完全没关系，是你是被生出来的。第二次是灵魂的重生，跟你也没关系，也不是你努力，什么你努力相信啊，你努力怎么样，是先重生你才能信的。所以是灵，是圣灵他重生了我们，我们才能相信的，是神，是神做的。所以这个救恩重生是完完全这个就是就像你出生跟你完全没关系，重生也是跟你没有关系，是上帝他的灵重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那这个灵看不见，你怎么知道你重生了吗？你怎么知道你的灵魂重生了吗？你怎么知道？我们常常说这个人看着没像，不像重生了，我们怎么知道他有没有重生？灵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一直说灵是看不见，它是以思想、意志、情感来体现的，就你这个人是有思想、有意志、有体，就是说明你是有灵的活人。那首先重生就体现在你的意志被更新了，你的意志就是这个 will， 就是意愿，也可以说就 will 这个词哈，下一页哈，就是 will 这个词，这个意志、意愿、愿望给改变了。你是不是你努力的要改变，是你就改变了。比如说丹尼弟兄经常说，我怎么就逐日来教堂了？他以前老说，我以前这礼拜天根本没有这个概念的，什么礼拜天要去教会。我记得以前丹尼说好几次，就是我现在也是礼拜天去教会的人了。这不是你自己努力做到的，是因为他重生了你，所以你的愿望改变了，你是被改变的，不是你自己改变的，你就有这个愿望，你就愿意，你就愿意。所以这个重生的一个内在的证据哈，首先是愿望，你改变了。所以你说我重生了没有啊？你看你的愿望有没有改变，你看看有没有改变，这是一个内在的证据哈。那这个 will 这个词它也可以也翻译成遗嘱，对吗？它是强调，哎，我愿意给谁就给谁，Will， 他很强调这个意志的意愿的。我想考考大家一个英文哈， Will 和 I'm going to， going to 也是将要做什么， I will 也是要做，你知道这两个词有什么不一样吗？ Danny， I will, 怎么, I will have a salad tonight. 我今天晚上要吃沙拉。和 There's going to be a concert tonight. 今天晚上会有一个音乐会。那这两个词在英文里面它有没有什么区别？有没有都是 will, 我要去干嘛，我要干嘛，它有没有什么差别？ Will 它强调的侧重的不一样。 Will 是在侧重，是我决定，我愿意，我选择吃沙拉。今天晚上它侧重在是我想，我决定我会吃沙拉，今天晚上强调我会吃，是我选择，我愿意。而那个 going to 呢，是强调一个时间，它的一个安排啊，今天晚上会有一场音乐会，这没有什么意愿上的，今天晚上就按时间安排，今天晚上会有一个音乐会，有一场音乐会哈。所以 will 这个词它是非常强调这个意愿。所以我们重生首先的体现就是你的意志被更新了，这个是神做的，这是神做的，意愿改了，这个就是重生的内在证据。所以重生不是我们外人评判别人的，我们看不见的，因为重生是一个内在证据，就你里边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你知道你愿望改了没有，所以它是一个内，所以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的心知道的。所以这个重生是一个内在的证据，首先是一个内在证据。所以没有，我没有，别人没有权利去评判你有没有重生，因为我不知道你里面是怎么个感受，我不知道你里面的愿望有没有改的，改的。所以重生首先是有一个内在的证据，就是意愿上的改变。我原来是愿意自己做主的，我自己做主，我现在我愿意神做我的主。我原来对罪是无知无感，也忽视的，轻忽的，我现在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悔改。然后原来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的，我现在愿，竟然是愿意为主活了，我愿意，原来我礼拜天就是搞娱乐活动的，我竟然愿意来教会了，我原来对真理是轻忽的，我现在竟愿意到教会来听真理了，这都是证据啊，就是你的愿望在改变。我原来是靠自己的，我现在愿意来靠主，我愿意靠主，我原来是为自己挣钱的，我现在竟然甘心乐意的奉献给神的事工，甘心乐意，就是你愿意了，你竟然，这都是重生的证据啊，就是你的意愿，原来我是偏行己路的，我现在竟然愿意成为活祭，原来我是偏行己路，我现在竟然愿意成为活祭，这都是重生的证据，你的意愿改变了。活祭是什么？活祭就是虽然我是活着，我可以有我自己的愿望，可是我放下我的愿望，我愿意成就你的愿望，我愿意按你的旨意行，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我愿意，我愿意啊！这都是重生的证据哈。就像主在客西马尼园，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这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顺服，所以这是一个意愿上的改变哈。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意愿这个词啊，这个意志很重要，在信仰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自由常常跟什么连在一起？跟意志哈，自由意志。所以我们的自由常常就体现在你有你的愿望，你可以今天晚上我想吃米饭，我明天想吃面条，你的意愿嘛，我今天愿意吃米饭，明天吃，那你是自由的，因为你可以想这个，你也可以愿意这个。所以自由常常体现在你能够有这个意志，我愿意干这个，我愿意干这个。而重生就是把我们的意志给改了，我愿意以你的意愿为我的愿望，你愿意什么我就顺服什么，以你的，这是重生了，这是重生了。我们上次讲哈，不要惹孩子的气，然后我们说怎么，什么情况下你会被惹气呢？就是当你强迫人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气的，谁要强迫我们做不愿意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气，因为你在剥夺他的自由。自由和意志常常在一起吗？你在剥夺他的自由，而剥夺一个，比如说你让你孩子必须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在剥夺他自由的时候，你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惩罚呀。剥夺人的自由是对他最大的惩罚，犯罪分子怎么惩罚他？剥夺他的自由，放到监狱10年20年，那就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 所以如果我们的父母总是让孩子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是对他极大的惩罚呀，你在极大的惩罚他，你在剥夺他的自由。那这个孩子他如果被惩罚久了，被惩罚久了，他会觉得我的愿望从来都不重要的，没人会尊重我的愿望，所以他会怎么样？他就没愿望了。我反正我的愿望也没人会尊重，我啥也不想了，我啥也不干了，我啥都不干了。他会没有愿望，他会没有动力，他会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没有愿望就没有动力，他啥都不，他躺平了。有啥，他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力量感的孩子了，他啥都无所谓，他啥都不想干，因为你常常剥夺他的意愿，他就没愿望了，没有了。最后是什么？就是躺平。躺平这个词啊，其实躺平这个词啊，它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它常常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就是我对于你让我做我不愿意的，你让我替完全按你的意愿去行，我一种抗议，就是我啥也不做，反正我也不要听你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啊。好，这是意愿啊。第一个重生的第一个证据是意愿的改变，意志的更新。那第二个，我愿意相信你的话，你是我的主嘛，我愿意接受你的，你是我的主，所以我愿意以你的话作为我判断反应一切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的思想，第二个就是思想的更新。思想，以前我们的思想都是充满的乱七八糟的，这个世界的一些话都是自己的一些话，现在我的思想上是充满的是真理，是神的话。我的思想常常是思想神的话，凡事受真理的指教。这个就是重生了，重生是你接受就凡事受真理的指教了。我常常是哦，这个事儿那神怎么说的，那我是按神的话去反应这个事情。那第三个，那么情绪和感动自然就不一样了。当你相信神的话会产生一个感动，所以当我们凡事受真理的指教的时候，我们也就凡事受圣灵的感动。就感动，我们的感动都是基于我们相信，我相信你爱我，哎呀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很喜乐。我相信你不喜欢我，哎呀我心里就很痛苦，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感觉是不一样。所以那个感动是基于你在相信什么，你思想里面在想些什么。所以重生是在我们的意志，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感动情绪上都会发生一个改变的。那个是你有证据了，那个是有证据，就是你真的是重生了。好，那么重生是一个起点，对吗？我们的生命被生出来了，然后下面呢就是要长大。下面是什么？下面就是要长大。长大是什么意思呢？长大就是凡事受真理的指教。我们还不是凡事受真理的指教，我们里面还有很多你自己的那个愿望，你不愿意交出主权的，还有很多是按着谎言去反应的，你还没有凡事相信，没有，还是部分性的相信神的话语，还没有到凡事都是受真理的指教。而最后我们长大成熟是要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这也是一个征战的过程。因为我们心中还有我那个主权不愿意交托的地方，我不愿意的，还有就是有谎言在我们的里面，我还是按照谎言去反应，所以不能够常常喜乐。你的情感上，你的情绪上面就没有那个证据，没有那个证据。所以这个长大的过程是一个征战的过程。我们都重生了，你自己问问自己哈，从你内在的证据来看看自己是不是重生了。那么重生之后，我们就是要长大，长大就是凡事受真理的指教。一个真正重生的信徒，他的生命会有另一个生命特征。因为我们这种很抽象啊，什么重生啊，灵生灵啊，我灵，还有另外一个生命的特征，就是我们常常我们的祷告会有征战的祷告，会有摔跤的祷告。你看你跟神是不是常常有摔跤的祷告？有没有？这都是证据啊。因为我愿意 耶稣说我你要是可以把这杯撤去啊，但是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求你加添我顺服的力量。这个是一个征战的祷告，这是就是我还有我的一个意思，我的愿望，但这个地方求你来帮助我，让我完全的一个信心的突破，一个完全的顺服，求神给我一个力量，就是在一个征战当中，在我的所愿和我的所能之间有差距，我愿意顺服，但是我不能。就像我那个时候辞职，我愿意顺服辞职，可是我害怕呀，我就不能，我就不能。所以那几个月我都在征战的祷告，就是我愿意，求你来帮助我，加添我力量。然后神怎么帮助我？他突然间，他是全能的嘛，神是全能的，他突然就改变，他可以灵生灵，他突然在那个地方给我一个信心的突破，那个信心是他赐的。那个叫信，原来我不信神会看顾我，我总怕我没吃的啦，我怎么活啊，神突然他把信心赐给我，哎，就觉得说也没那么可怕，我可以试试啊，神可能看顾我吧，啊，就是那个信心有一个突破了，原来是不信的，因为我不相信神会看顾我，所以我就看环境啊，看来看去我就觉得很可怕，所以你就不能顺服嘛。所以那个征战祷告的里面，实际上神他会在我们的里面，信心都是神赐的，所有都是他赐的，信心他会给你一个突破，那个就是摔跤祷告之后的一个果效，他还要给你一个信心的一个突破啊。所以一个真正的重生人，他会有一个生命特征，常常会有摔跤的祷告，征战的祷告。在，对不起，突然要走神儿啊。好，可以说在我们还不能顺服的地方，还不能行神旨意的那个地方，可能我们那个地方还有不信，可能那个地方还有谎言，可能那个地方你还是凭眼见，你凭眼见像我一样，我顺服不了，所以因为我还有不信。我不相信他是看顾飞鸟也看顾我的主，我还不能相信。所以我们今天哈，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比如说你在十一奉献上面你觉得你很难顺服，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我很难，可能在这个地方你还在凭眼见，凭眼见就是你看见的都是你的需要，我看来看去都是我这个孩子需要，贷款需要，我看见的全都是我的需要，你忘记上帝是要敞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你的，那个话早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你没有话，你只是凭眼见，所以就很难啊。所以很多时候神就在我们那个不能行神旨意的那个地方，是神他要来赐给你一个信心的突破的。所以你不要就说啊，那反正又不行，我就这样吧，我也不能。不，神这个时候希望你来跟他摔跤，他希望你来跟他祷告，你跟他摔跤祷告，他会来给你信心的突破的。他会给你生命的祝福，他会给你生命祝福，而当你真的有信心的话，你可以领受天上的祝福，你可以领受更多倾覆于你的敞开窗户的祝福啊！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的谎言，我们的不信是拦阻了神的祝福，拦阻了神的祝福。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十一奉献哈，我们很久没有谈这个话题了，我们很久没有谈这个话题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有挣扎，我们自己走过来的这个路程也都是有挣扎啊，没有谁一上来就啊哇就好像信心很大啊，都是这么有的。有一个姐妹她说她那个时候十一奉献，她跟神算分分钱，就是她那钱可能挣工资不是多少的十分之一就变成五毛五分了，她跟神还算那个分分钱啊，就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在这个过程哈、啊、都会有这个挣扎。那我们就来今天看一下我们怎么样为这个来做征战摔跤的祷告。好，第一个我们先要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十一奉献啊，我们首先要知道他为什么。 我们所有的罪都是因为这个原罪，就是我们不信嘛。我们的原罪就是不信，就是不信神的话。所以上帝是借着所有的事情，他来恢复一个事实，他要恢复我们跟他那个信任的关系。所有的事情都在做信心，所有的事情都在做这个信心的关系，因为他就是要来做成这个信心。堕落就是不信，他就要借所有的事情来恢复。所以他首先他要恢复事实，你信什么？首先他要恢复一个事实在人的心里面。什么事实呢？就是一切所有都是他的，一切所有都是他的，一切所有都是从神而来，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一切所有都是从他而来。我们如果接受的是一个主人到我家里，那我家所有的就都是他的了，对吗？我接受了一个主人到我家，那我所有的东西不就是他的了吗？所以神是我的主，如果神是我的主的话，他就是我的钱财的主，对吗？他就是我钱财的主了，他是你一切的主啊，他恢复这个主权，他是我所有的主，他有权利来支配这个钱，你的钱是他的，所以就知道这个钱是他的，而且包括你挣钱的智慧、能力、才干都是从他来的，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来的，所以你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你所有的，所以那个钱是他的，他都是他给你的，都是他给你的。所以我们的工作机会是神给的，客户买不买你的房子里边那个感动也是神给他的。阿丽，我一直就说你一定要跟神搞好关系，那个客户买不买你那个房子的那个都是神做主的，神是在一切事情上就是那个主权，他都在做主。所以我们会容易一不留神就是以为是我赚的，是我赚的钱，这是我的，怎么是他的呢？是神的，是神的。好，第一个他要恢复就是一切都是他的，所有的都是他的。第二个，他用十分之一来训练我们的信心，因为他一切在一切事上就来训练我们的信心，用十分之一训练信心，建立关系，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因为我们不信他，我们不信他，我们的哪儿的神在哪里啊？他怎么会祝福我？他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以至于你可以用这个信心来承受更大的福分。更大的福气是用信心来支取的。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去你们家，我去Esther 家，天天然后妈妈给了她10颗糖，然后说拿一颗给阿姨，阿姨拿一颗给阿姨，我还会给你更多的，我妈妈这儿可多糖了，给了她10颗，你给她阿姨，给阿姨，你在训练她给嘛，对吗？你在训练她给，同时也是跟你之间，如果他给了然后你又给他，他就更信任你，他知道妈妈的话是对的，你们的关系，信任的关系就上了一层，他更信任你，对吗？他又更信任你了。你说给一颗，你一个是训练他给，你别整天就是小里小气的那个样子啊，你给，然后我会更加的来祝福你，然后你行了，然后他诶一经历，你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就更加建立了一个信任的关系了。我信主之后哈，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叫山楂片啊，我就记得那时候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退休会退休营，然后那个退休营呢，我就看见有一个小孩，他拿了一包，他爸爸给了他一包山楂片，说你把这分给小朋友吃哈。然后那个小朋友呢，他就去拿那个山楂片给别人的时候，他是大把的抓，你知道吗？就分给别人的时候，他的那个动作我好感动，就说天哪，这个孩子啊，就给的这个心啊，全给光了啊，就是他就是给这个，给那个，然后他就给他爸肯定还说还有嘛，又跟他爸又给他一包，你知道吗？后来我就用这个故事，因为我特别感动，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叫《山楂片》哈。那这个孩子他为什么能够给呀？因为他跟他爸爸有一个信任的关系，他知道他爸爸，他觉得他爸什么都有，肯定那孩子觉得我爸都有，我爸说了，我啥都有。你就给就好了，我这还有，还会祝福你。所以他跟他爸爸有一个特别信任的关系。那在人间我们对爸爸会有这个信任，爸爸可能有的时候没有了，可能就这一包，可能没有了。但是天父他是无限的神， 他那永远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他会有，他有无限的，他会倾到天上的福气给你，他就会做到。所以神用这个，你给我会给你福分，你去经历，你就建立，你就更加相信神，你就发现他的话真的是对的，哇，他的话真的是不错的，哇，真的是他真的是神，那个信任的关系，神要的是这个关系的恢复嘛，堕落就是没关系，恢复了这个关系。所以爸爸他用这个十分之一帮助我们信心的突破，信任的关系，同时他要给我们丰富的心。爸爸是丰富的，你别整天觉得是有限的，我们都是觉得什么都是有限的，爸爸是无限的，他要给我们一个丰富的心。因为有这个丰富的心，你就会乐捐了，你就会乐意给予了。施比受更有福，他的福气在于他心灵丰富，施比受更有福是因为他先有一个丰富的心灵，所以他能够施，他能够给，他能给。上帝要把他的心给我们，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是一个无限的。所以这个心上帝要给我们，就是这个给的心，就丰富的心他要给我们。好，如果你觉得，所以如果你觉得十一奉献很难，如果你觉得哇好难啊，那首先我们要查验自己的动机，你查验你的动机和背后的是不是谎言。往往我们的动机就是我们灵的真实的反应，你知道吗？那个动机，我为什么要挣这个钱，我是不是因为不够，老有一种不够感觉，好像我总是不满足，我想多得，我老想多得哈，老想多得。所以我们常常凭眼见，我们不能够凭信心，我们不能凭信心，因为你是在一个不信的灵里面，你就老看见，你不信神的话就老是看见那个缺乏，老是看见那个缺乏。因为我不信神会管我，不信神是从无变有的神，他是丰富无限的神，我不相信他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因为有这些不信，所以你就靠自己了，你就靠自己了，然后你就发现是有限的，靠自己就变成有限了，有限就很难给了，有限就很难给了。所以那个心还没有得着那个丰富的心。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觉得很难，你先要查验你最后那个背后是不是有不信，就是你是不是在金钱上面对神的话语有不信，是不是还在从谎言里面去反应。第二个，求神让你能够相信他的应许，就叫摔跤祷告。你求你，就像我说我不能顺服，求你帮助我，求神说神有这些话好像我信起来很难，你求神让你能够相信上帝会做的，他有他的方式来做，让我们能够相信他的应许。当你那个神的话一在心里面啊，一落实了，你发现那个信心就来了。信心是基于应许的相信嘛，就是你那个应许一在那，哦对呀，他不是丰富的神吗？那我干嘛要这么紧张，我干嘛要这么小气。然后你就行了，行了之后你就能领受他的祝福。我大概以前讲过很多次哈，就是我以前就是征战嘛，挣扎。我以前买过一个电脑的 monitor， 屏电脑显示器哈，200块钱澳元，我记得200块钱澳元。然后我想在家里头，我本来想着是在家里边可以干工作的事儿，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哈，我从来没有在家里边上班，我就在上班的时间干完了。我一家就看属灵的书啊，我从来没有在家里边干过公司的事儿。可是到了年终报税的时候，这个是可以报到你的，就是你的 deduction 里头的，你知道吗？因为电脑嘛，电脑说，哎，你可以说这个跟我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可以把它作为 deduction 的那个200块钱。我就记得那一天我在挣扎，因为我在说谎。我知道我在说谎，上帝知道我在说谎，没有人知道我在说谎。我可以说我这个200块钱，我那天挣扎了一天，挣扎了一天，就是这200块钱报不报那个 deduction。 后来祷告，然后那个神的话语占了上风，我干嘛为了这200块钱我去得罪神呢？我亏不亏啊？就为了200块钱 deduction， 那 deduction 过来也没有多少钱了，你知道吗？我为了这么个点小钱我要说谎啊，我要在，那我在神面前我不是得罪上帝吗？然后上帝他当然会供应我了，然后那个神的话语开始占了上风，哎，我发现我的信心就有了，我就没有报那个，我心里就平安了， 否则我会一直心里面，上帝会让你心里一直不平安的。如果你真的是说谎，你犯罪，你的良心会在后边一直在那儿跟你说话，责备你的。所以我们要让常常让神的话语啊，祷告就让神的话语占上风，因为原来是谎言充满嘛。祷告的过程当中，就是要让神的话语出来，出来，出来，出来，然后占上风，你发现你的信心就有了，你就这是征战。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哈，那圣经的金钱观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都是哪些？都有哪些神的应许？关于金钱的事实是什么？神的话语你要让它占上风，到底都有哪些话呢？你让它占上风，占上风，你看一下金钱观哈，我们讲了儿女观啊，什么自我观啊，很多很多观啊，我们一直强调这个观太重要了，这个观太重要，因为我们所有的反应、判断、选择、感动都是基于你这个观，就你怎么看钱，决定了你怎么用钱，决定了你怎么挣钱，就你怎么看这个钱，你觉得它特别重要，你就拼了命去挣钱了。真的，你是基于怎么看他，所以这个观就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神的金钱观，我们从谎言里的反应、判断、选择、感动不在神的心意里面，你会反被，你会不光是不能蒙祝福，反而会招咒诅的。其实在生命记里边说，你顺服神的话就蒙福，你要不顺服，他没有中间状态，基督徒没有中间状态的，你顺服是蒙福，你不顺服是招咒诅的，是有咒诅的，没有中间状态，没有一个什么我不知道，没有，你顺服就是蒙福，不顺服就招咒诅。如果我们没有对的合神心意的金钱观，我们花钱我们挣钱都不在神的心意里面的话，我们会反被金钱捆绑，我们会反因金钱惧怕，我们会的，我们会反受咒诅，你会被这个钱害得很惨，就说你会被钱害得很惨，你的生命啊，所以金钱观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如果我还没有特别多的钱，我就买个大 house， 然后给自己背很大的一个贷款，你不就成了他的奴隶了吗？你真的，你失去自由啊，失去自由就失去生命了，真的，你就是反而在生命上有极大的亏损了。所以这个金钱观它决定你是要买大 house 还是买小 house， 对吗？是基于你的观，你怎么看这个钱，我们决定我们的行为，然后我们的行为会决定我们的命运，就我们后面是被他捆绑还是你做他的主。好，那圣经的金钱观第一个，神是全能的创造主，从无变有，无限的丰富。等一下，我这么马太福音的这个五饼二鱼哈，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不读了，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神迹，因为我是一个惧怕体质，我不相信神会看顾我，我也不相信神能从无变有，所以我那个时候不愿意出来服侍主，主要就是怕没钱，我就是告诉你，我就是怕没钱，如果我要有钱的话我早就出来了，我就是怕，因为我不相信，所以我很喜欢五饼二鱼啊，五饼二鱼基本上就是从无变有啊，哇，上帝可以从无变有啊，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这个神迹啊，这个神迹啊。我们人啊，你知道人自从这个无花果树这个叶子来为自己哈，犯罪以后拿无花果树，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就相当于是靠自己嘛，我们就开始靠自己了，那么靠自己呢，那就是有限的了，对吗？那什么都是有限的，所以你就觉得我给不出去，因为是有限的你就给不出去了，而且最后就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就是你靠你自己，结论就是这个，我们没有承受到神的祝福，没有，就跟神的福气没有关系了。那真正事实是什么？他是全能的，而且它是无限的，它可以从无变有的，它可以从无变有的。你看耶稣他派门徒出去工作，他说你们不要带钱囊， 我相信耶稣那三年传道，他应该是不带钱的吧？他应该是不带钱的吧？天父上帝到处，你知道为什么他可以不带钱吗？因为神是从无变有，他可以变出一块钱在鱼的嘴巴里，对吗？就是他行了一个神迹，哎，有一个铜钱就在一个鱼，他说你看那个你打开，然后那个鱼的嘴巴里面就出了一个钱啊，他是真的可以从无变有的。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就吃那个鱼，专门去吃那个在那个地方行神迹的地方去吃烤鱼，然后一条桌子上，然后有一个人的碗里的鱼里面是有钱的，就看啊，说谁能吃到这条鱼啊？对我印象很深啊，啊，就是这条桌子上有一条鱼，谁的盘子里的鱼是有钱的哈？从无，它可以从无变有的。所以我们要对神，我们的问题就是把神当人看。我就一直说这个问题，把人当神看，把神当人看。我们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他是神啊，他是可以从无变有的。你想到这个，你信心就上来了。你基于事实嘛，这事实就是这样。所以第一个要恢复的事实啊，他是全能的创造主，悄悄要恢复啊，他可以从无变有的。我特别喜欢这个，因为我这个惧怕体质，我要靠着神的话的，我一定要靠着神的话。第二，神会按时按量供应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说飞鸟也能养活，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旧约是玛拿，其实玛拿那个是上帝第一次启示，我是按时按量来供应你的需要，你不要贪多。你不要说上帝为什么不给我百万富翁，为什么没有给我这么多钱，上帝不会的，他还要训练你的信心呢。他不可能给你很多，他一定就是按着今天你的需要给你，因为他还要训练信心，那才是最重要的。他的目的从来不是说给你钱让你活，他是知道你不会缺钱的，他的目的是要训练你的信心，所以他不可能给你让你一下子有很多钱，让你在信心上面反而不富足。你会靠钱吗？所以我们他是按时按量来满足我们的需要。那因为我是在金钱上有严重捆绑的人，就是惧怕嘛，我就是惧怕，我是谎言很多，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按时按量需要，我也不信这些哈。我那时候就是看环境。后来上帝让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经济上的，我们一需要他就供，我一需要他就供应。我那几年就是没拿教会工资嘛，那时候我妈就给我钱。我妈就给我钱，她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反正她也觉得我好像没什么钱，她就给我钱，刚好够，因为还要还点贷款什么的哈。后来教会有工资了，我妈不给我钱了，就不给我了，她也不知道我教会给我钱，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就不给了。我说啊，天哪，真的是这样哈，上，所以现在我也不敢跟神什么要很多钱，我说我还要学习信心的功课哈，我说够了够了够了，挺好，就这样哈，刚刚好啊，刚刚好。然后我们上周在这边讲哈，我们说，上周录音录得不太好，那个声音变了，然后我们就说要更新音响器材，然后墨尔本的姐妹她就听见了嘛，她马上打电话给我，她说我改革宗学习特别有收获，她说我要奉献一笔钱给你们更新你们的设备，更新你的设备哈。哎呀，我说感谢神哈。然后结果呢，还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上周我们在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在谈那个抑郁症的那三篇信息嘛，因为很多人看，所以我们就想把它加个英文字幕，这样可以祝福更多的人。但是因为从中文翻到英文，这个工作量很大，一定会有一个费用的，你知道吗？这个工作量很大，所以我们就谈这个事儿的时候，钱又来了，钱又来了。田慧她是非常乐施的人呐。然后我以前跟田慧住嘛，然后他是经常奉献很多的，所以我前一阵儿托田慧给我买一个东西，买了，然后他帮我付的钱，所以我要还他钱。我还他钱，田慧说不要了，你别还了，你就用在你们需要的地方吧。哎呀，我说钱又有了，包括这后面我又订了三个 banner， 就背景挡住那个大鸟什么的，钱都有了啊，就又有了，你知道吗？然后田慧他是一个非常乐捐的人，我知道，又跟他住，然后他也是我听见的涨工资最频繁的人。就他跟我住的时候，三个月就跟我说，老板又涨工资了，然后过半年，我老板从哪儿回来了，我又涨工资了，好像就是整天，我就跟他住了那个好多年，整天涨工资，你知道吗？ 哎呀，其实田慧她奉献很，因为我知道嘛，她奉献都是很大笔的奉献，有的时候，所以她那个就是我知道的，就是整天涨工资，就是她都是那好像她无所谓的那种，天天晚上涨工资啊，我就说，你用什么量器量别人？上帝会用什么量器来量你？这个话真的是千真万确的。现在你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这是真理，这是真的是真理，因为有神，他看着。他知道的，他知道的，所以他会按时按量供应我们的需要。那第三，我们的钱怎么花？这个圣经也有说，我们怎么挣，怎么花？钱是用在结交朋友，就路加福音说，用钱财结交朋友，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把钱用在福音的事工上，拯救灵魂的事工上，跟永恒有关系的事儿上。这个钱是短暂的，钱就是不义。它是这个不义的钱财，就是短暂的 worldly。它是用的，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钱财哈。不义，它用的是 worldly，就是这个世界的钱财，它是短暂的。但用这个钱，你把它投在跟永恒有关系的事情上。你跟灵魂有关系，就是跟永恒有关系了。所以钱是为天国而存在的，钱是为天国而存在的。用钱结交朋友，用钱，你用这个钱去传福音，你把它用在跟灵魂有关的事情上，用跟有关的事情上哈。所以我以前说过那个约翰卫斯理嘛，约翰卫斯理他有很多稿费啊，很多的钱，他在卫理公会。约翰卫斯理他的金钱观就是：基督徒，你们要多多的挣，然后多多的奉献。就是他一直教导是多多挣，你们多挣，然后多奉献了，就是多奉献啊，用在投资在永恒，投资在永恒。他自己走的时候，抽屉里就好像1毛9分钱。就约翰卫斯理他走的时候，抽屉里面就1毛9分钱。好，那第四个哈，钱财怎么用？关注灵魂，要关，多，过于关注这个金钱，所以你要是又想挣钱，又想来侍奉神，你不可能的。你关注了钱，你就不能关注灵魂了。所以人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因为有那个金钱的咒诅，有那个害怕，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关注都在那个钱上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一直都耗在那个挣钱的事情上面，很多时候。所以我们不关注灵魂，他说你不能同时的，你要关注这个，你就不会关注这个了。所以我们的关注，钱不是我们最重要的关注，绝对不是。他会给你的，他说了，你们都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用那么关注，你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就可以了，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好，第五个，不要积累地上的财宝。要积累天上的财宝，那什么是天上的财宝？什么是天上的财宝？就是我们刚才读那个提摩太前书6章11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这是跟着那个提摩太前书那个经文就是讲钱的啊。你们不要贪心是，贪财是万恶之源。接下来他就说你们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个是天上的财宝，你的生命要丰富，你的生命要丰盛，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就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看重，不要整天以钱为中心，不要以钱为中心。好，那人的原罪，下面谈一下人的问题哈，人的原罪就是决定了我们是生在不，我今天用了一个排比句，我觉得。特别好啊，我是说，生在不信里，长在谎言里，活在错觉中。我突然，哎，我总结出来，我说这还挺好，排比了一下哈。人的原罪就是生在不信里，长在谎言里，活在错觉中。你的感觉都是错的，什么错觉呢？所以不信使人的心灵常常落在咒诅里面。什么叫你的心灵常常落在咒诅里？你就不信的心灵嘛。你不信的心灵常常生出来的错觉的感动就是贫穷感。你老觉得自己贫穷，不够感，老觉得钱不够，老想多得，不满足感，贪心，想挣快钱， 然后就不法的手段出来了，然后就犯罪了，然后就或者是被骗了之类的。其实跟我们心灵受咒诅是有关系的，这个咒诅就是因为你不信神的话，所以全是在一个错觉里面生活，这是错误的感动，这不是事实的。所以你的贫穷感，你的不够感，你的不满足感，这些多得的心，错觉，今天告诉就是这是个错觉，这不是事实。而你如果你老在这个感动里面的话，其实那个灵魂是还在咒诅里面，那是个不信的心灵，不信的心灵。所以人的问题就是因为落在这个咒诅里面，所以下一页，我们本来应该是人管理钱的，现在是钱管理人，被钱捆绑，因钱惧怕，被钱追赶，因钱纠纷，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关注钱故事，关注灵魂啊，这一串的东西，汗流满面，因为你靠自己嘛，那就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没有领受到那个祝福，没有领受到那个祝福。即使上帝是要来祝福我们，上帝是要来祝福我们，所以这个整个不信的问题，星期二我们在学36课啊，唯一的问题就是不信的问题，它使我们的灵魂一直在一个咒诅里面，使我们的它叫生活和生命系统全在不信的灵里运作。我记得朱牧师这句话我把它勾下来了，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系统全在不信的灵里运作，谎言反应，然后错误的感动，错误的行为，然后就受苦，然后就会受苦哈。所以这个是啊，金钱观，就是这个是金钱观。那我们如果财务上有一些问题哈，我们要为这个财务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看这个祷告，那我们就是要查验我们的动机，就是我们是不是在不信的那个咒诅里头。我的心就是你的动机，我为什么要偷这个税，你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想多得钱，对吗？那我为什么要多得钱？我是不是不满足啊？好像上帝给我的我不够似的，我是不是还不满足？我是不是还在贫穷的灵里头？我是不是还在一个贫穷的灵里面？那这个是错觉，这个是咒诅。所以先查验你的动机，我为什么要挣钱，就是我们的金钱观，你要查验你的动机，然后发现背后的不幸。到底不信什么呢？你信不信上帝的话？信不信上帝的属性？信不信上帝是无限的丰富？他要来祝福我们，他是要祝福我们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来查验我们是不是在一种错误的感动里面，以至于我们不能够乐意的施，不能乐施，就没有，因为你在一个贫穷的灵里头，你就没有能力去乐施，以至于拦阻了上帝祝福的管道。信心才能承受的，丰富的心就承受更大的祝福，你的心丰富了，你就能承受更大的祝福，你可以施，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灵里面是不是我们的心灵里面那些不幸正在拦阻我们领受神更大的祝福。他那个祝福被我们给挡住了，被挡住了哈。第二个啊，前面一页，在前面一页。好，对。然后呢，第一先发现谎言，先发现不信。那第二个你就要抓住应许了。那上帝是怎么说的？我们的信心都是因为那个应许，你就有信心了。你想，哎，对呀，上帝是这么说的，所以要抓住这个应许，上帝怎么说的，信心就上来了。那第三，要不断的确认，为什么？因为有些谎言是太深了，你知道我们那个金钱观里边的谎言太深，你今天确认了，明天可能就忘，明天可能就没信心了。我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哎，我又开始担心钱了，不对，我现在又很警醒，我怎么又开始怕了呢？不对，有点怕了啊，我要跟自己说哈，所以就要不断的确认，特别是如果你在某一些谎言特别深的话，那个真理的那个部分你就要不断的确认，就你特别的哪些谎言，如果你金钱上特别有谎言，那你这个金钱方面的真理就要不断的来确认它。 我觉得每天三餐的谢饭祷告哈、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确认应许的一个机会。谢饭祷告不光是说啊，我谢谢你给我这顿饭哈、啊，它是确认应许的。我们祷告是先说哦，感谢神，原来这些食物都是你赐给我的啊，原来是因为你赐下了雨水才有这些食物，我才能吃到的。原来你必供应我，原来你让啊、哦，你让这个人他供应了我，让这个供应，原来你给了我这个工作，我才得了这个供应，就是一直恢复事实，就叫确认确认。所以三餐祷告，你不要很简单的就过去，你先从确认应许开始，这个有些特别的好处，就你的信心是一直持守在那儿的。你的信心的火呀一直烧着的，就一直在那儿，不会很随便的就又忘了，就常常确认。我觉得对于金钱上有捆绑的，比如我们的心灵如果金钱上有捆绑的，我们可以在三餐，你就每天三次来确认神的应许，神的属性，他是怎样的神，你不断的确信，保守我们的信心，他可以保守我们的信心哈。然后我有满足感，我献上感谢，我有满足感，我相信每天你今天赐给我，你明天还会赐给我，所以你就有不会怕了，不会为明天忧虑了，然后就去挣钱啊什么的，不会因为忧虑了。上帝其实并不是不让我们工作，他是说你不要带着忧虑的心、惧怕的心、不满足的心去工作。所以他说，他不是说天上飞鸟好像你们就不用工作，他说你不要带着忧虑的心，不要忧虑的心去工作。所以他是要保守我们的心灵，他是要祝福我的心灵，他要让我得生命，他要让我的心灵从咒诅里面被解救，被拯救出来。所以他一直的目的就拯救我们的心灵从那个被咒诅的那个不幸的里面出来。所以他是借着这个财务上的一些事情，他其实要让我们得着丰富的心，让我们得着满足的心，让我们得着乐施的心，你的生命就丰盛了。这是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把他的心给我们，借着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说祷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总原则，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你祷告，你不要针对事情，他一定是有生命要给你，他有一些心要给你。那么在财务上面，他特别要给我们的就是丰富的心、满足的心、乐捐的心，我们的灵魂就从那个咒诅里面出来了，就被拯救了，就被拯救哈。所以祷告呢，是从确认神的属性、神的应许开始。就每天我们祷告，从什么开始？你不要上来就求啊，主啊，哎呦，我家里这开始求了，不是。祷告是从确认神的应许开始的，从确认神的属性。你先宣告，神是无限的神，神是全能的神，让我们的信心先升起来。所以祷告是你一定要先升起这个信心，因为在不信的灵里面的祷告，你会求错的，对吗？我们以前你求的对才行啊，你会没有按着神的旨意求，那就叫妄求，没有按着神的旨意求。所以先要恢复信心，我们是在信心里面你就能明白神的旨意了，信心里面你有平安，你就能查验神要给我什么，就在信心的里面你就能查验，你就能听见神的声音，信心里面才能听见的，不信的时候你听不见的，你满脑子都是自己那些不足啊、不满足啊，就那谎言都满满的，信心的时候你就能听见那个信心的话语，那个神会借着你的信心，你就能听见他的声音，查验他的旨意，也能够行在，也有能力，有信心就有能力顺服，有能力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特别先要恢复的神的应许、神的属性，先让信心升起来，先让信心升起来。那神最终的目的就是借着各样我们生命中各样的问题啊，金钱的问题、孩子的问题，然后什么身体的问题，他总是要把他的心给我们，就借着这些问题他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啊，借着我们他要光照我们的谎言，就你那个问题有吗？你孩子有问题吗？他要光照你，可能里面有谎言、有不幸。你身体有问题吗？他可能要光照你，你有不幸，有什么地方不幸了。你财务有问题吗？你有谎言，你的金钱观可能是不对的。这个时候查验，你去要查验我们的动机，看见哪些不幸，借着真理的确信，让我们得着丰富的心，得着
满足的心，得着乐捐的心。好，那么我最后呢就想到以撒哈，以撒他让井嘛，大家知道以撒那个让井，他们在那个叫什么基拉尔人跟他们抢那个井，他一次就让，然后我打了口井你来抢我就让了，第二次又让，然后第三次他又打了口井哈，那第三次那口井就没有人来抢了，那第三次那口井叫什么名字呢？那个井的意思就叫宽阔的意思，它其实是预表以撒的心是很宽阔的，第三口井叫宽阔的意思，他的心是宽阔的，他是丰盛的，他可以让的。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他有信心，所以罗德啊，你选吧，你选，我可以让的。其实好像是在让，在给，其实是他的灵魂是丰富的，他的生命是丰盛的，他有丰盛的心，他有一个宽阔的心。愿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就借着这些问题借着祷告，借着恢复神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丰富的心，得着满足的心，得着乐施的心，得着神的心。感谢神。好，那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我们看一下思考和操练。在金钱上我常有多得的心和不满足感吗？就你要好安静的去问问自己，就是动机了，我有没有就是觉得挺好呀，上帝都会给我啊，这个就满足感哈，是不是还老想着要多得？那背后是不是有谎言？有什么不幸没有？我常常确认神的应许吗？我常常确认神的应许吗？还有哪些神的命令我是不能遵守的？那我是否跟神有摔跤的祷告？我是否跟神，其实摔跤的祷告，神是喜欢，因为他要把他的心给你的，他要给你那个信心的突破，他要给你那个生命。所以这个常常有这个摔跤祷告，其实突破每一次都是借着摔跤祷告的，因为你本来就不信的，你在那个地方要信的话，你就是要摔跤要突破，其实最后还是恩典，是神哎，他加添你的信心，你就突破了，你发现你就能行出来了，你行出来了，你就能经历那个蒙福的生活，你就能经历了。哎呀，真的这个是不是汗流满面什么才能糊口的时候，神不是要我们过这种日子，是靠自己，就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神让我们是蒙福的，哎，就是该有什么的时候就有了，就是蒙福的。同时最大的福分是我们的心灵被拯救，最大的福分是我们的心灵的更新，而那个是存到永远的，那是你最大的福气，就是你得了丰富的心，你得了乐事的心，你才是最有福的人，因为那个是存到永恒的。好，那我们本周要背诵的经文，如果大家觉得长的话，就背那个红字就可以了。你们一起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我是因为想到这个量器的，我就加了一次。量器就是说你的心很丰富，你的量器就大嘛，那你也就承受更多，就是你信心大，你也就承受更多，就这个意思。你用这个量器量给别人，你信心大，你施的多，给的多，那你就得的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它这个是属灵的一个律，属灵的一个律哈。感谢神，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